1993年5月初，中国工人运动学院，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园演播室热闹了起来。一群电视人搬着道具，扛着机器来到这里，有条不紊地在400平米演播室里布置着现场。他们所搭的景致在这间演播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心区类似一个家庭的客厅，但只有三面墙，旁边还有厨房、饭厅。布景正对的一面是用木板搭成的临时看台。这群人以年轻人居多，为首的是一个略略显胖、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戴着略显夸张的宽边眼镜。尽管他还不到33岁，但微微长出的胡子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些。再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些眼熟。在早几年的电视剧《围城》里，他扮演的赵新梅让人印象深刻，他就是英达。英达所在的英家显赫一时，英达曾祖父英琏之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创办者，祖父英千里是教育家，父亲英若成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和话剧导演，还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72中毕业后，1979年英达考入北京大学心理系。一直想当演员的他在学校搞起了北大话剧社。他原准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但由于眼镜高度近视，只能按照心理学的方向被分配到北京东城师范学校教书。他并不甘心一生以教书为业，就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戏剧知识。1998年，英达到美国密苏里戏剧学院学习戏剧表演。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在美国的现场观摩了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为这种从没见过的电视剧拍摄形式深深吸引。他认为这种剧目非常新鲜，萌发了将他带回中国的想法。谁知回国后，这个计划多年没有实施。到1993年开拍《我爱我家》之前，他已在影视圈打拼多年，做过副导演，也做过演员。在塑造形象的同时，英达并没有放弃导演情景喜剧的计划，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他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当时文学圈、影视圈的红人王朔。王朔创作的小说在当年风头无两，作品饱受争议，却也大受欢迎。早在1991年筹拍编辑部的故事时，王朔就和英达提出要不要加一点笑声，做成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完全符合情景喜剧的特征，6到7个主要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固定，还是系列剧。英达当时提出，情景喜剧既然是第一次做，就一定要真待观众，不要随便加入罐头笑声。其实应该说，当时他留了一点私心，想把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留给自己。92年11月，英达与王朔第一次开始讨论情景喜剧的创作意向。按照他们的设计，这部戏聚焦的是一个老干部家庭。老干部早年参加过革命，解放后担任政府机关领导职务，家中一儿一女，女儿行大，找了一个南方倒插门的女婿，生下了一个女儿。经过多次探讨，最后写了一个提纲，但剧名没有想好。英达的大堂弟英壮也参与了早期策划。英壮是北大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一家科研单位做工程师，当时在单位下属的一家公司担任经理。英达当时的想法是拉到投资，就和王朔、英壮等人创作剧本，所以接下来第一位的事是要找到钱。93年初还没过完年，英达就拉着王朔赶往冰天雪地的东北，到长春拉投资。东北的酒厂很多，一次醉意甚浓之际，王朔提出这部戏可以叫《我爱我家》，英达觉得特别别扭，觉得这是个病剧，起码应该叫《我爱我的家》。王朔则坚持认为就是要这个别扭劲儿。王朔是起名的高手，于是策划案的空白处就填上了《我爱我家》四个字。终于拉到了钱，回到北京后，英达准备全身心投入大干一场。却发现找不到王朔了，后来才知道他一个人跑去了海南岛，据说是为了躲避由他策划的《爱你没商量》带来的舆论压力。后来终于通了电话， 王朔告诉英达，你们先干起来吧。他给英达推荐了一个编剧人选，这个人叫做梁左。梁左英达是认识的。1977年梁左考入北大中文系，是英达的学长。英达认识他是通过自己组织的北大话剧社。话剧社里边当时有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姑娘，无奈名花有主，令包括英达在内的男生们扼腕叹息。所以当他见到那个女生名叫梁左的男朋友时，心里不免有些不服气，尤其这个人的长相平凡的扔到食堂里就再也找不出来了。梁左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范荣康本名梁达，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新闻媒体任职，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母亲慎荣1980年因为发表小说《人到中年》蜚声中外，由他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受到家庭影响，梁左从小敏而好学，中学毕业后在北京郊区插队，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1986年的一天，相声演员姜昆到慎荣家求教相声创作问题，偶然看到梁左刚刚写完的小说《虎口遐想》，姜昆如获至宝，就说你这个小说基础很好，稍微改编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1987年这段同名相声就搬上了央视春节晚会。在肯定和质疑声中，梁左开始了多年的相声创作，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几乎历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梁左不只是学长，到后来英达已经和梁左非常熟悉。爱你没商量拍摄期间，梁左一有空就去现场探班。早在梁左进入我爱我家之前，英壮英达已经在西山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了剧本创作，但写作很艰难，进度也很慢。按照既定计划，我爱我家将在1993年6、7月份开拍，梁左等于是英达搬来的救兵。93年4月，梁左进入创作集体后，与两人商量把人物重新设计，把女儿改成儿媳妇儿，女婿改成大儿子。从后来的创作来看，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动。他们开始用熟悉的语言塑造剧中人。与最初的版本相比，剧中主要人物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一个小女儿。在西山脚下的国管局招待所里，梁左自己住一间大屋，作为一个写作组，英壮英达二人住更大的一间，作为另一个写作组。熟谙相声创作的梁左逐渐找到感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从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字一个字落在闪烁的电脑屏幕上。梁左用电脑非常早，这让英壮颇感惊叹。对于剧中贾家一家人的生活，梁左是熟悉的，他也有一个像傅明一样做过革命工作的父亲，而且父亲也曾因为地下工作而使用过化名。连同他在内，他家也有三个子女，同样是两男一女，女儿最小。很多年里，梁左都住在东直门大菊胡同一个大杂院，所以对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他非常熟悉，知道他们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往来。有一次姜昆到梁左家串门，梁左就在门洞里边喝小酒，一边为街坊二哥二嫂的吵架劝和。梁左的话说的二哥都有些不好意思，姜昆在一边听了直笑。除了现实当中产生的灵感，梁左还把他以前写的两部小说改成了其中的几集。有一部小说是侦破爱情，他就把它写成了上下两集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是喜剧，还把结尾改为皆大欢喜。这一集也成为几个月后我爱我家开拍的第一集。另外一部小说是灭鼠记，梁左同样把它写为上下两集。出于对这两集的偏爱，梁左还自己出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梁左参与进来后，很快拿出了十集剧本。当傅明、和平、贾志国、贾志新、贾小凡、贾圆圆、张凤姑这些名字开始出现在一页页的剧本里时，选择哪些演员扮演这些角色成为新的问题。宋丹丹肯定是最早确定下来的演员，扮演的是贾家儿媳妇和平。她是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不仅在舞台上塑造角色，还在月牙等影视剧中崭露头角。 1990年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让他名声大噪。梁天也是很早就定下来的，他扮演的是贾家二儿子贾志新。作为梁左的弟弟，同样受到家庭熏陶，但梁天走的是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17岁当兵，复员后进服装厂。从小由于喜欢文艺，小学时候就学过相声、快板。从1984年，他开始获得出演影视剧的机会，表演才华逐渐得以施展。在剧本创作期间，梁左和梁天说，英达想拍一部喜剧，但这种形式国内没有见过。梁左之所以对梁天充满信心，主要是多年来他基本也都看过梁天的片子，知道他的戏路。在剧本创作期间，他有意无意地照着梁天此前的角色来写，一个集大成的后进青年形象呼之欲出。梁左对他说，这个戏结合了很多相声的特点，又有影视表演，比较适合你。梁天拿过剧本一看，心里说，这哪是适合我呀，基本就是照着我写的，人物说话都跟我之前角色的状态差不多。1988年，当时为庆祝中美建交，北京人艺排演了话剧《哗变》，杨立新并不是主演，扮演的是一个精神病科的大夫，在法庭上被律师戏耍，结果把证词做反了。为演好这一场小戏，杨立新专门跑到安定医院体验了两天生活。到舞台上，八九分钟的戏，观众给他鼓了三次掌，他一退庭，观众的掌声再次响起。英达看过杨立新的这段表演，因为美国话剧《哗变》的中文译者正是英达的父亲英若诚。英达给杨立新拿来《我爱我家》的剧本，说自己要导演喜剧，希望他能来演。杨立新说自己没演过喜剧，不知道能不能演好，有点不敢。英达马上提到了话剧《哗变》，说他尽管整部上来看不是喜剧，但杨立新那段演得太好了。尽管如此，杨立新仍然坚持认为不敢演。于是英达就把剧本扔到他手里，说你先看看，如果觉得不好玩不好笑，到时候再说。结果到家后，杨立新一翻开剧本就放不下，每看三四行就大笑一次。到休息时，他又躺在床上看，怕吵到一旁的爱人，就尽量憋着气控制笑声。最后他是躲在卫生间把剧本看完的，很快他就答应了英达的邀请。还有两个家庭成员的重要角色，其演员确定颇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是傅明的扮演者，按照事先的设定，他是一家之主，经历的历史阶段和人生阶段以及身上的故事也最多，因此成为首要角色。英达初定的人选是人艺老演员朱旭，由于朱旭与父亲英若诚的关系，英达从小管朱旭叫做朱旭大的。朱旭在舞台上演过多部经典话剧，也参加过末代皇帝的影视拍摄。在《我爱我家》剧本创作期间，英达就有意请朱旭来饰演傅明，有一次还把朱旭请来给他念了其中的一集剧本。这一集剧本叫《不速之客》，是英壮的得意之作，后来也因为葛优出演这一集而成为全剧中的神作。当下流行的《北京滩》《葛优躺》就出自这一集，不过最终因为档期的问题，朱旭没能参加拍摄，而是去拍了另一部电影《新乡》。英达就忙着找其他人选，英若诚向他推荐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后并入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副院长文星宇。1993年，文星宇52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上学时，就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平时爱到图书馆看书，业务功底扎实。1963年毕业之后，他成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单位的同事都叫他大蚊子。尽管喜欢表演，但由于形象所限，他始终没有机会施展才华。文革后转为导演，逐渐为圈内所知。在当年，文星宇算是一位新锐导演，善于在话剧上实践一些新想法。他指导过《和氏璧》《灵与肉》《大风歌》等作品，《和氏璧》里表现了女人分娩的过程，这在舞台上从未出现过，非常有探索性。对于英达来说，文星宇也算是熟人。当时文星宇因故赋闲在家，英达就奉父命去找他。对于出演老父这样一个全剧戏份最重的角色，文星宇心里有点打鼓，十几年没能集中的表演， 不知道能否胜任。文星宇于是对英达说，我可以先试试，也尽我所能，但如果几集演下来不行，你就换人。英达很快做出决定，由文星宇扮演富明老人。按照剧情设计，富明已经67岁，而文星宇只有52岁，与角色年龄的差距稍大，也让电视剧开拍之后的他找了很长时间的感觉。全剧还剩下一个角色最难找到合适的演员，就是年龄最小的成员贾圆圆。当时目力所及范围内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童星都不合适，英达就带领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少年宫，选来筛去，最后圈定了三个小女孩。到指定时间，这三个女孩来到宫韵学院试镜，被要求与宋丹丹、杨立新等既定的演员分别配戏，饰演剧中女儿要远航的片段。这集里，圆圆听完学校报告，决定出门航海，全家人为了阻止她，每天车轮战一样的考察她的航海知识。由于涉及到平时接触不到的航海知识，这一集的台词不仅数量大，而且非常难背，用此来考核几个小演员，难度不可谓不高。由于时间所限，现场考试不能考核整集表演，主要集中在圆圆最早告诉家里要去航海的段落。经过紧张的面试，一个身材不高、略显瘦弱却显得聪明的小女孩赢得了认可，她就是关凌，当时只有11岁，是北京市和平里四小五年级的小学生。三个女孩里有一个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关凌没有想到自己的胜算有多少，因为她看到梁左跟那个高个子女孩讲了几句话，剧组里没有人搭理自己，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自己脱颖而出。进入拍摄阶段后，有一次在车上，梁左告诉关凌，他最早确实想选那个高个子女孩来着，但最后还是定了关凌。高个子女孩长得漂亮，但关凌长得有特点，对于喜剧来说，漂亮并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特点。在剧组当中，摄影师王小晶进组更早，甚至早于梁左，他名义上是摄影师，实际上起到了制片人的作用。王小晶是英达北大心理学系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王福林，1987年《红楼梦》的导演。大学毕业以后，王小晶没有受家庭熏陶从事影视业，而是分配到协和医科大学教心理学，当了一年半助教以后就从大学离职。他很小就喜欢摄影，在此基础上开始学习摄像，后进入影视圈。回国后的英达偶尔和王小晶打打电话，但没有密切接触。93年初，英达准备自己做导演，他知道小晶对国内电视圈很熟悉，就找到他帮着联系圈内的高手组建剧组。王小晶利用自己的关系组建起来一个四五十人的拍摄队伍，这相当于是一个野班子，但值得骄傲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圈内公认的业务高手，比如说美术师戴延年。英达对美术师的要求是一个最好搞过戏剧也做过电视剧的人，戴延年完全符合。而且巧的是，剧组还没有确定在宫韵学院拍摄前，戴延年正好在那个演播室里设计一台晚会，晚会的布景撤去后就直接换成了我爱我家的布景。宫韵学院的演播室不到400平米，除去其他布置，最终留出的第三空间只有64平米。在这64平方米的空间里，戴延年领着美术部门前前后后搭建出约20个场景。在这狭小空间里施工，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尤其要注意细节，差几厘米都不行。包括客厅沙发在内的大道具都是基本上由戴延年定的，从外边买来或者租来的旧物件，沙发也是租来的旧货。他还特意安排人给沙发做了一个浅黄色布套，当时很多老革命家里都是这种颜色的沙发。另外，老干部们都保留着他们珍视的一些东西，比如客厅写字台后面的那张地图，戴延年就花了很多心思，地图上画了很多的线条，表明老父解放前行军打仗走过的地方。只是由于戏剧当中镜头很少推近景，一般的观众注意不到。同时，由于家里住着三代人，一些陈设又要体现新时代风貌，比如录音机和圆圆卧室里的贴图。按照戴延年的设想， 全家人应该居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建成的房子里，甚至是苏联人设计的那种风格，屋内有墙围子，地上满满是地砖。戴延年所住的院里就有一座这样的洋房，剧中的设计有些是完全照搬来的，电线包线的设计来自戴延年自己家的细节。客厅里最为醒目的布景，除了沙发，就要数挂在墙上的书法，上面有八个大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戴延年安排副美术设计找的一位书法家写的一幅字，字的内容是他事先定下的。这位美术设计辗转找到了书法家王炳新，他是著名书法家书童的弟子。从这八个字的字体来看，确实有些像书童。为体现真实性，王炳新在创作的时候还不忘写下了父老指正的上款。除了这幅字外，客厅左面墙上还挂有一个大扇面，扇面上是南宋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个扇面是制片主任英宁从自己家里拿过来的。为剧情和表演需要，门廊专门设计的很大，廊内放着鞋盒，墙上装有衣服挂钩，时常挂着呼啦圈和黄色雨衣。靠近卧室入口还放着一台旧的单缸洗衣机，上方墙上还有一个黄色小门，标明电表和闸盒位置。小门右下方还挂着记电表数的本子。没有细节就没有整体，很多小道具也不能忽略，原则是摆在那里不能多余也不能缺少，哪怕有一些从来没有出现在特写镜头里。英达也非常讲究细节，特别欣赏戴延年不辞辛劳制作的一些小东西。治国和和平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张二人的黑白结婚照片，和平梳着大辫子，治国戴着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眼镜。照片左上方有一行小字，治国和和平同志结婚纪念，右下方则有大北照相馆的字样、标志以及拍摄日期，这都是戴延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从镜头看和真的照相馆印上去的别无二致。1993年7月7号，我爱我家正式在中国工运学院开机，这天正好是英达的33岁生日，既然前后差不了几天，英达就把开机日选择在了这一天。全剧拍摄的第一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治国南方开会回来，资料里带了一张女人的照片，和平据此展开仔细的盘查。之所以选择这一集作为首拍，英达有多重考虑。第一是客串明星刘威已经确定，第二是这一集里以和平和治国的戏份最多，其他家庭成员的台词较少，相对来说这两个角色的扮演者宋丹丹和杨立新的表演经验最丰富，有利于顺利的拍摄。第三，尽管文星宇是第一主演，但由于他迟迟找不到人物的喜剧感，以老父为主角的剧集就尽量往后拖一些，给演员以适应的时间。按照计划，一集的拍摄时间是三天，第一天对台词排练，第二天录制备播带以备不时之需，第三天带观众进行实拍。因此在那遥远的地方上下两集一共拍六天，正式开机前的7月4号起，这两集的排练就已经开始。拍摄过程中，本来就有点不自信的杨立新感到有些不适应，他感觉这样的表演形式有一点像话剧，但一台话剧至少要排上两三个月，长度相当于五集情景喜剧。由于台词的熟练度不够，开始表演时他异常紧张。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这一集在播出时一开头杨立新就把志新错叫成了治国，主创人员当时也没有及时发现，便把这个漏洞剪到了正片当中。杨立新后来觉得情景喜剧的演出甚至比话剧还复杂，不仅要记词儿，还要记表演对手的词儿，同时还要记自己所站的位置。由于拍摄采用多机切换，所以你还得记住摄像机的机位，一旦走错位置就会影响拍摄。尤其我爱我家的剧本本就以台词取胜，一集五六千字几乎全部都是台词，押韵的、排比的、对仗的、起大范落地很小的，鲜有场景介绍和形体提示，所有台词都要快速记下连续的拍，对于演员来说这太困难了。紧张之下，杨立新曾经对英达建议说，不然就别带观众了。英达说不行， 第一部情景喜剧必须带观众，否则就检验不出来是不是可笑。在杨立新看来，这样的喜剧表演有一点怪，如果表演不够，没有挠到观众的痒处，他就不乐。如果戏太过了，观众也不笑。杨立新眼中的宋丹丹则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觉得戏剧太难演了，差演员演不了喜剧。可是宋丹丹就极为聪明，表演既能塑造人物，又有自己的控制和设计，游刃有余。这两集里，在和平逼问下，治国自罚跳了一段新疆舞，一边跳一边还唱《亚克西亚克西》。这首歌曲实际上叫做《大寨亚克西》。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旗帜，这首歌就产生在那个时期。最早的拍摄不仅演员面临挑战，摄像部门也很不适应。摄像部门最怕的是角色说话时有包袱，而镜头没有跟上，或者只给了一个大全景。因此，王小京需要按照剧本来调镜头。排练时要在剧本上特别标注包袱的位置，到现场哪个角色说话，镜头就给到谁，尤其不能错过包袱，其他人的反应要拍到，以供镜头切换时使用。王小京的摄像工作不仅包括拍摄现场的内景，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选外景。最主要的外景当然是这一家所住的楼。英达将主人公老傅设定为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按照这个标准，王小京跑遍了他家附近的各大宿舍楼，包括铁道部、财政部、广电部的宿舍楼，还去过位于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他在这几个地方都拍了照片，英达看过后同意用国务院宿舍作为外景。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内共有9栋住宅楼，住户516户，是上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亲自批示建设的居住区，是当时领导阶层对高级民主人士一种关怀的体现，社会反响较好。由于剧情发展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最好不要让观众觉得宿舍的镜头是同一天拍摄的，王小京需要多次去拍，而且最好能体现出一些天气的改变，比如下雪。白天拍摄还比较简单，只需要摄像师扛着摄像机从各个角度拍即可。夜间的拍摄就要复杂一点，不仅户外需要打灯补光，包括老傅家在内，各家北屋的房间如果没有开灯，工作人员还要上楼挨家挨户的做工作，请人家帮忙开一下灯，灯光亮度不够的话还要进屋补光。复兴门桥的镜头也在剧里多次出现，有白天的也有夜景，那是王小京站在自己家的窗户前向外拍到的。国务院宿舍附近最繁华的路段就是复兴门，此景多次出现也合情合理。拍摄早期，副导演林从也有一点头疼，他不仅要找客串演员，还要组织人到现场做观众。最早的观众以工运学院本校及附近高校的学生居多，林从剧组开介绍信到各大学和学生会联系，告诉人家录制时间和所需人数。有的时候开拍前一看观众席太空，林从就叫几个工作人员在校园里现场拉人。工运学院及附近学校内很多是理工科学生，对观看文艺演出不热衷，现场气氛有时也不很好。这部戏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是发挥余热，老傅从副局长位置退下来后开始主持家庭工作，准备大干一场。这部剧播出后遭到一部分老干部的反对，被指为破坏干部形象。其实从这一集多少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最为典型的就是一开头老傅就说到一个女工到办公室说自己胸口被抓的事儿。第五集和第六集亲家母到俺家里边，和平的母亲是韩颖扮演的，而韩颖正是1990年大火的电视剧《渴望》里边刘慧芳的母亲扮演者。和平妈妈的很多台词是经过三番四抖，最后再撂出一个大包袱，剧本是一剧之本。韩颖认为这两集戏语言好，人物刻画也好。看完剧本后，她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就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母们母们母们，这是标准的老北京腔调，我们要发成母们。从第一天进组开始，韩颖两天两夜睡不着觉，因为人物的台词太多，台词总在她脑子里转，大段大段的台词如果背不熟就说不出来，戏也出不来。 到第三天，韩颖实在坚持不住，几乎拍不了戏，就找工作人员要了两片安眠药。演到后面越来越顺。本集有一个镜头是和平妈与和平坐沙发上聊天，和平妈就两腿一收盘起了腿，紧接着和平也跟着把腿盘了起来。这个动作在剧本里没有涉及，导演也没有要求，完全是现场两个演员在表演时相互刺激产生的。好的演员之间有默契，稍一刺激戏就跟着出来。剧中和平母亲还给和平示范了一段大鼓的唱腔，内容是毛泽东诗词：中山那个风雨就起苍黄，百万那个雄师他怎么能够过大江。韩颖在曲剧团经常听到大鼓演员唱这一段，尽管他唱不上整段，但哼上一两句没问题。原词当中当然没有怎么能够这个插入语，不过当年大鼓演员台上开玩笑有的时候就这样唱。郭德纲的相声当中提到铁片大鼓里边有这样的表演手法，实际上当时很多的鼓曲里边都有类似的情况。第11、12集《无限追踪》里还有一个花絮，那个段落造成的影响很久之后才显现出来。贾志新拿到呼机以后曾经跟家里人说自己的呼机号码 5247711 呼8829，实际上这个号码可不是假的，而是摄像师王小晶的真实号码。当时梁天要上场，英达又对王小晶的呼机号很熟悉，顺嘴就跟梁天说了。王小晶也在现场，心想也不算啥事儿，没太在意。结果到第二年拍摄后80集时，忽然有很多的陌生号呼王小晶。由于他的呼机是数字机，不是汉显机，不清楚什么事儿，还得找电话回过去。有的时候对方直接问，你是梁天吗？王小晶这才想起来一年前呼号被梁天说出的事情。而当时《我爱我家》正在电视台播出，就有观众抱着试试的想法呼了这个号。《我爱我家》前40集按拍摄时间来算，最后一集是电视采访。就在电视采访的拍摄过程里，位于北京西北的向阳屯饭店已经摆好了关机庆祝酒席。经过三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前40集的拍摄工作告一段落，剧组里边人们已经非常熟悉，就像一个大家庭。酒桌上人们都放得很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有的人还没等端上热菜就已经自个儿喝醉了，其中就包括梁天和杨立新。梁天酒量不算大，一下没控制住，涌上来的东西全吐在了一个大盘子里。由于当时都喝乱了，杨立新还以为是上的热菜，大喊了一句麻婆豆腐来了。梁天见状连忙摆手叫服务员给端走。按照英达最早的想法，我爱我家只拍40集，一时没有想到过拍续集的事儿，所以吃完关机饭，剧组的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在我爱我家里再次合作，甚至对情景喜剧的前景也看不清楚。前40集的片子编完后，先是94年初在香港卫视中文台首播，取得了一定反响，但此台毕竟在内地落地的区域有限，影响不算大。随后由于在央视和北京台播出受阻，内地的首播权就给了河北经济频道。虽然是河北经济频道悄然开播了这部有些另类的电视剧，但这个频道的信号不只覆盖河北，还能包括北京的一部分地区。因此北京人看反映自己生活的《我爱我家》最早是通过河北的电视台。据王小晶回忆，北京电视台有一次在过节期间的白天试播过6集《我爱我家》，但只播了一天，马上就收到了有人提意见。北京台谨小慎微，放完了这6集就没有下文了。而且据他说，《我爱我家》的确曾被一家报纸评为最差电视剧，连带着宋丹丹也被评为最差演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次活动还是王朔发起的。94年4月27号，我爱我家后80集开拍，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拍摄地由此前的工运学院搬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拍摄地搬离工运学院后，英达许多年都没有再回去，直到2013年的某天，当时他需要录一个电视台节目，录制当天忽然说找不到摄影棚，有人就推荐了一个地方，说是一所高校的校园演播室，只能在那儿凑合一下。节目组成员连夜坐车赶往那里，英达坐在车里也没有认出这是哪所高校， 甚至走到了演播室所在大楼的楼门口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走进楼里逐渐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等到进入摄影棚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当年我爱我家的第一个拍摄地，工运学院校园演播室。当然，中国工运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校园演播室也已经为一家公司所有。这里想说的还有我爱我家后八十集编剧的重要新生力量之一张越。张越和贾乐松是高中同学，北京55中毕业。毕业后，张越成为北京财会学校的一名公文写作教师，工作压力不大，有的是空闲时间。这个时候，在综艺大观工作的贾乐松就拉张越写小品剧本。当时综艺大观正火，每周一期，一期一长一短两个小品。94年，贾乐松被英达挖到我爱我家做导播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张越介绍给剧组。英达请他帮着写剧本，张越就提出多给他一些剧本看，以便摸到写作规律。英达给了他一大摞，他就背着回家。英达安排张越某一天到红庙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儿会有很多社会编剧向梁左交剧本，梁左当天收一批新剧本，再把成熟的剧本交给剧组来的人。当年没有网络，剧本全靠剧组的人跑来跑去的传递。英达说，正好你可以看看他们剧本交接，感受一下整个过程。谁知一到红庙附近就吓了张越一跳，他赶到那儿的时候，梁左正在厉声地训斥两个刚刚交稿的新编剧，好像是耽误了时间，剧本来不及改。梁左很生气，语气有些冲动。张越是80年代毕业的女大学生，那个时候到哪个单位大家都得哄着，尤其中文系的大学生一个个都特别的傲，她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即使在央视也没有这么被训斥过，心里不免有些打鼓，到时候训自己怎么办。到了剧组见到英达，张越直接说，你们剧组对编剧的态度不好，我不参加了。英达了解了情况，和气地说，梁左不会无缘无故的训人，里边肯定有原因。英达还说，你肯定不是办事不靠谱的人，不至于把他激怒到那样。张越还是有点犹豫不决，英达最后说，这样吧，为你们单成立一个组，你和梁欢都归我管，剧本直接给我，有什么问题我和你谈。初出茅庐的张越参加了《远走高飞》这一集的创作。正是在这一集里边，赵明明扮演的贾小凡在剧情当中离开。张越进入编剧组的时候，我爱我家已经拍摄过半，能够拓展的题材已然不多，大多都是英达下定的命题作文，比如赵明明的离开必须要有一个故事做交代，梁天和沈畅后来回来也要有几集写出故事。张越成了一个给剧本打补丁的编剧，专门负责写起承转合的戏，本集便是如此。但由于那个时候太年轻，生活积累和对人性的认识都不足，张越后来回想起来，感觉写的东西都很浅。远走高飞这两集里，唯一让他心里有共鸣，并愿意把他写进去的台词，就是小凡给家里留信里的一句话，再见了，我还没有走，已经开始想念你们。107、108集，真真假假，这两集的编剧主要也是张越，同时也是张越为我爱我家写的最早最自由的剧本。这集剧本大概5-6千字，张越写的特别顺，当天晚上就写完，总共写了10000字，足够两集的篇幅。第二天就带给英达，后来接到英达兴奋里打来的电话，英达说，一个作者第一次能写到这种程度，就算是一个能用得起的熟练工。他说他是晚上看到这个剧本的，当时宋丹丹已经睡着，他就笑得把宋丹丹给吵醒了，接着就念给他听，两个人一起乐。不过到后来实拍的时候，怕成片之后审批通不过，很遗憾地把剧中一些特别好玩又敏感的地方删掉了。比如有一个段落，当时老父留遗嘱的时候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说这是在延安我和周总理一起照的相。大家就问，原来您和周总理还一起工作过呀？老傅说，是啊。大家问，周总理我们看见了，那相片里您在哪儿呢？老傅就说，旁边那还有个领导。然后大家问，那领导是您吗？老傅说，不是。
领导后头。大家又问，那是警卫员是您吗？老夫说，不是，在后头。大家又说，那后头不只有一棵树了吗？老夫说，对呀，树后面还有一个黑点，那就是我。英达说，他觉得这几个点特别好，只是怕最后通不过，只好忍痛割舍。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操作中如此的谨小慎微，播出之后仍被批评内容对老干部不敬。我爱我家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名，也是最后两集的名字。在最后两集当中，老夫质问志新为什么把家里的机密泄露给剧组。志新解释说，怎么是随随便便呢？人家还请我吃两顿饭呢，头一回跟狮子楼，第二回在马兰记。相比狮子楼，马兰记这个名字观众听起来很陌生。其实这个饭馆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的确有这么一家饭馆存在，而且与剧组关系非同一般。马兰记是一家清真馆子，就开在工运学院南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当年60多岁的马贵堂92年底开启了这家馆子，店里有不少拿手好菜，平时对外营业，对内实行内部价格，是工运学院的回民食堂之一。由于剧组里有多个回民演员，包括文星宇和蔡明，另外英达等英氏兄弟都是满族，也喜欢吃牛羊肉，所以他们就喜欢到马兰记就餐。全剧组每月在那儿聚餐得十次八次。马贵堂在中影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也算影视界人士，跟剧组的人聊得来，经常和年纪相仿的文星宇聊天。有一次剧组在马兰记给蔡明过了一次生日，剧组人商量好，事先都假装不知道这事儿，到饭桌上给他一个意外，结果把蔡明感动得哭了。马贵堂手里有一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热闹的场面。照片中梁天的儿子当年只有两三岁，还被妈妈抱着。由于经营的问题，94年马兰记就停业了，他只存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而这段时间正好跨越了我爱我家在公运拍摄的全程。20年后，英达、英壮这些剧组成员第一次看到马贵堂拍摄的照片，感慨不已。从我爱我家开拍开播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这20多年里，离开我们的又岂止是一家饭店，剧组中的多人也已经离我们远去。他们虽然已经走远，但他们带来的欢乐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